乖乖，晚安，我是大大姨。乖，要过端午了耶，很快五月五就要到啦。姨相信乖都知道，端午会吃粽子，会看划龙舟，中午有的家里面会喝午时水、立蛋。那更讲究一点的呢，还会在小孩的头上用雄黄酒写上一个山中大王的王字。有些家户呢，则会在大门上挂着用菖蒲、艾草跟榕树绑成一束的东西，就意味着可以招来福气、招百福，外加驱虫、驱蚊、解毒，祈求保护全家平安。乖，你看过这些东西，但是你知道每一个习俗后面有什么样的典故吗？姨猜你们一定都知道，端午划龙舟吃粽子是为了驱蚊。那姨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一个姨到后来才知道，为什么要挂菖蒲、艾草跟榕树叶。这个肯定就少人知道了。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穷秀才娶了一个非常会吟诗作对的女子青樱为妻。有一年啊，整个省城大旱，大旱就是旱灾，天不下雨，溪里面的水也全干了，没水的情况之下，田地也没办法种，一粒米都收不到，草木也都枯死了，这家里面呢是真的快要过不下去了。到了五月初四这一天，青樱也蛮盼望，但是怎么等先生都还没回来。明天又是端午了，青樱掀开米缸看看，里头是一粒米都没有。他心想，这个节可是要怎么过呢？在家里头等也不是，门外盼也不是，已经到了坐立不安的程度了。青樱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走，屋子里走到屋子外，心想啊，哎呀，这破茅屋是怎么样能让他再看起来热闹一点都好，生气一点都好呢？突然他一转头，看见房子边上有种植的药草菖蒲。菖蒲长得细细长长尖尖的，你猛了看它还觉得像把小宝剑似的。在这烈日之下，也莫名的菖蒲翠绿翠绿，不像其他的植物都枯死了。青樱心里想，啊，不如挖几颗菖蒲洗洗干净，挂在门上冲冲洗好了，总看得热闹一点。青樱也没多想，就在烈日下挖了几颗菖蒲出来，拿到水边把它洗洗干净，挂在了大门上。哎，这下看起来好像门庭都充满了生机，有了那么点喜气。但是一想到米缸里面无米的景象，他就有些感伤。还记得姨跟你说，青樱口才很好，能吟诗作对，他就拿出了文房四宝，笔墨纸砚，在红纸上面提了一首诗，贴在大门旁边，看起来好像又更热闹了些。但是这个诗写得有点悲伤呢，上面是这样写的：自嫌命薄嫁穷夫，明日端阳祭礼无，莫叫良辰错过去，聊将清水洗菖蒲。这诗啊很哀怨的呢，就是嫌自己命薄，嫁给了一个没钱的先生，而且眼见端午就要来了，可是家里面别说祭祀的礼，是连米都没有了。但他不想就这么样荒度了他的端午节，所以即便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就用菖蒲洗洗干净，聊表心意吧。到了晚上，秀才一回到家里，就看到了大门旁青樱写的诗，他看得心里好难过，因为原本他这趟出去是要能够赊点米，或者是说他能够卖个字画，买点米回来的。但是在这种时局之下，谁有闲钱买他这些东西啊？ 而且他连奢米，那卖米的都不让了呢。他已经觉得够惭愧的了，没想到一回来又看到大门上面的诗，他觉得简直自己是糟透了，他再也没有脸见他的妻子，他转身就离家而去。他心里完全没了主意，也没什么想法，就竟在外面闲逛，晃啊晃的，整个人啊是失魂落魄。但是，嘿，这可妙了，怎么就在他这么一抬眼，突然发现迎面有条大黄牛？嗯，那黄牛还在那看，嘿，没主人，没人牵着，也没人跟着，合着这个是天意呀、啊！一想这个秀才真是穷疯了，这怎么可能？饥荒时期还会有黄牛是没人要的？秀才没想那么多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把牵起了牛娃就往前快走，心想赶快把这牛驮到市集里面去卖，筹点钱回家啊！可是才走不到半里路，牛主人就追上来了，而且一把扭住他，又敲又打的跟他说：你这个穷秀才，你这个偷牛贼，你竟敢偷老子的牛，你看我今天不拖你去见官，走，跟我去。就这样，秀才啊就被这个牛主人给拖呀拖，一边拖还一边求饶、啊、大爷你饶了我吧，我真不知道他是你的牛，我真不知道他是有人养的牛啊，他就一个在那儿吗？两个人就这么拉拉扯扯的进了县衙去，县衙就等同我们现在的法院吧。知县大人一看到秀才，那一股脑的火上来啊，读书人竟然会做这种事，他气得拍着案堂大喊：你一个读书人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偷人家的牛，你的圣贤书是读到哪儿去了？你该当何罪？秀才吓坏了，他不但吓，他心里还有满腹的委屈啊，是边说边落泪，就把自己的妻子是怎么样的贤德，如何在这么拮据的情况之下还能操持家务打理家里，但是他的家境实在太贫困了，现在要过节了，奢米也奢不到，他简直是没有脸回去见妻子啊。当然他特别提到了那首诗，知县一听，一个乡下女子也能作诗，你不要骗我。立刻知县啊就派人去家里面传秀才的妻子来，在家里面他们什么都没说就把青樱给带来了。青樱到公堂之上，知县马上问他：你家大门旁的诗可是你提的？青樱急忙跪下来回答：大人在上，诗正是民女所作，不知触犯何法。知县摸了一下他的长胡须，沉思了一会儿，开口对青樱说：你作诗没有犯法，但是你的丈夫偷人家的牛，被人扭送来见本县，你说这该如何处置？青樱是一个非常明理的女人，她一听到啊泪如雨下，但是立马表态说：相公知法犯法，理应重判。知县点了一下头：妇人之言有理，本县看你是弱女子，丈夫一旦坐牢，今后你要如何度日？既然你会作诗，本县就命你当堂再作七绝一首，做得好，你夫君刑则免，本县还赏您二人白银50两回去度日。若不成，刑则难免，立刻送监。青樱一听，当然要作诗啊，立刻点头答应，求大人给他笔墨纸张，思索了一会儿，当堂写下：滔滔黄水向东流，南洗今朝满面羞，自笑妾身非织女，郎君何事笑牵牛。 知县一看，果然是才女，哈哈大笑，虽然你不是织女，但本仙若判你夫君坐牢，你夫妻二人不就是成了牛郎织女了吗？知县说着说着，就让人取出了50两银子，送他们二人赶快回家。村子里面的人一看到这对夫妻回来，又看着在这一天，青樱在门上挂着什么？乖，还记得吗？菖蒲。大家就觉得菖蒲是能带来好运的，所以全村的人起而效尤，就都在门上挂了。特别是端午的这一天，要挂上它，取其平安圆满、招福的意思。现在你知道为什么要挂菖蒲，但是我们门上挂的好像不是只有菖蒲哎，一看过啊，还有艾草跟榕树叶。那这艾草跟榕树叶又是怎么来的呢？话说在唐朝的熙宗年间，有个叫黄巢的土匪头子领兵造反，他所到的地方杀人无数，血流成河，只要一听到黄巢这两个字啊，大家通通都惊慌失措，能逃的逃，能走的走，有一些逃不动的就留在那儿等死啊。有一年的5月，黄巢军攻到了河南邓州城的时候，在进城之前，黄巢决定先骑着马去查看一下地形。沿途上啊，就看到一堆逃难的人往城郊外跑。其中，他看到一个很奇特的景象，就是有个妇人手里拉着一个小男孩，但另一只手却抱着一个年纪较大的男孩子。他心里觉得奇怪，于是他就追上前去拦下这个妇人，想问问他：“大嫂啊，你要去哪儿啊？”那妇人看着他回答着：“听说啊，黄巢那个土匪头子要带兵攻进邓州城来了，我们这些老的小的啊，再不走命都没了，所以啊，小哥你也赶紧逃命吧。”黄巢又接着问他：“那大嫂啊，你为什么牵着个小的却抱着大的呢？你不让大的下来自己走就好了。”那妇人又接着说了：“小哥，你有所不知，我怀里抱的是我大伯家唯一的活口，手里牵的这个是我的亲生儿子，万一情况危急，真碰到黄巢那一批土匪，我宁可牺牲我自己的儿子，也得给我大伯家留下一个后啊。”黄巢一听大受感动，就对那妇人说：“大嫂，你快回去吧，你别往外跑了。这么吧，你把榕树叶跟艾草啊都插在门口，我保你平安没事，你千万别出来，知道吗？”你听罢黄巢的话，这妇人啊转身就往城里面回去。他可不知道他刚刚碰到的就是那大土匪头子黄巢，但是他心里想的，这人真是个好心人，你看他还告诉我这么个特别的事。他一回去就告知左邻右舍，通通都要在门上挂着榕树叶跟艾草。就这样一户又一户的传，结果当黄巢真的攻进城里的时候，那天正好5月端阳，怎么一进城就发现每户人家门上都挂着榕树叶跟艾草，这到底哪一户是那大嫂家？结果黄巢一看，哎，罢罢罢，全城就因为这样就得以保全。刚好那天又是端午节，所以人们就觉得榕树叶跟艾草是可以给他们带来平安的，从此也留下了这个习俗。所以乖，你现在知道菖蒲、榕树跟艾草我们为什么把它们放在门口了吧？主要啊就是招福气、保平安。好啦乖，姨相信你一定还知道好多好多其他习俗的由来，但是这个是姨自己不知道，后来才找到的，想跟你一起分享。那先这样咯，故事说到这里，乖乖嘎快睡， 姨祝你有一个热热闹闹又有趣的端午佳节。我们之后再听好听的故事。乖乖晚安，拜。